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啊，很好啊，我们现在能够开始慢慢的来到教堂来恢复崇拜。不知道在今天我们当中50个人里面哦，有没有觉得很兴奋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哇，太好了哦！不管怎么样哦，我相信兴奋是好的哦。当然，我们也有一点点不晓得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自在哦，不自在。为什么呢？因为要遵守很严格的那样的一个防疫的措施，那么还要戴口罩哦，精神会有点点紧绷。好，开始之前呢，我就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好不好？玩一个游戏能够让大家放松一点。好，大家来看看这个图片。哎，还没有开哦，我自己有点紧张啊。好，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啊，等等啊，先问问题之前，我先声明哦。虽然今天的讲题是我被骗了吗？可是我跟你讲，我保证，保证我没有骗你们哦，没有骗你们哦。所以呢，问一下，哪一个灰色比较深 ，A 还是 B？ 哎，这么厉害啊！我跟你讲哦，你们看的跟我一样啊，所以我已经证明了我没有骗你们哦。可是呢，看看一下哦。原来是一样的哦。我没有骗你们哦，是真的。哎，你知道吗？我们都看错了。为什么我们还看错呢？原来两个颜色都一样深哦。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看错哦。那么很简单，我之前去查了，因为我觉得很好奇，我就去查了。原来呢，这是上帝美好的创造，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让我们的眼睛，我们只看到图像。可是当我们接收到图像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用大脑来处理这个信息的。我解释多一次哦，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东西的时候，上下两片灰色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可是我们的大脑去理解的时候，因为大脑也同时看到什么呢？中间的两条线嘛，是吧？一黑一白，所以大脑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所以就会觉得哦，既然是立体的话，这样应该光的问题啊等等就要进来了。那么就会说哦，原来下面那个是比较亮的，为什么呢？有光照着。而我们再看一次哦，看仔细了，诶，是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上帝的创造是不是很奇妙呢？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祷告来感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创造，你造了我们的身体，也建立了教会、国家、社会和家庭，让他们互相效力。求你也让我们所寄居的世界能按照你的话语来运行，使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我们。这时候当我们来宣讲你的信息的时候，求主让每个生命都得到翻转，使天父你得到最大的荣耀。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刚才我一直强调说我没有骗大家哦，但是呢，我们周围的确是有一些骗子会无时无刻的来找机会骗我们。我相信我们这里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受过骗哦，但是我们都不，就是说受了骗之后，我们当然是不喜欢骗子嘛，对不对？被骗的感觉也不好，即使损失的不多，但是在情感上呢，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总觉得自己好像受骗了，被出卖的那种感觉哦。我们其实也认识一个骗子哦，记得他吗？有人笑了，他记得哦。他就是过去好几年哦，经常来我们这里证道的林万信牧师哦。你知道他自己说他从前是骗子哦，专门靠赌博出老千来骗钱哦。这是他讲到的其中一个讲题，叫从赌徒到门徒哦。他有一次他分享这样说，他说本来哦当老千他的收入是不错的哦，所以他做了好多年当老千，然后过得不错的日子。可是后来他不得不转行了，不当老千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千越来越难做。他说现代人呢越来越难骗了，老千居然会失业哦，哇，第一次听到，还要转行哦，听起来的确是 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他说现代人很难骗，相信是因为普遍上我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对吗？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以新加坡来说呢，在50年前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没有机会受教育。那么今天呢，今天在新加坡学校教育呢是强制的，每个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那个教育。但是即使今天我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很多，但是我们真的不容易受骗吗？我们真的不容易受骗吗？当然我绝对相信，当我们受了教育之后也认识字了，能够接触的资讯也多了，并且教育能够有系统的让我们学习，增加了我们一些知识还有智慧，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现代人不太容易受骗，我还是有一点点保留，真的是有一点点保留。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美国，比如说美国这个国家，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教育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可是我们这样可以这样假设，就是说美国人应该受到很好，尤其是年轻人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在两三年前哦，就是在前年，在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呢，有1/3受过教育的从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地球是扁平的，像一个扁平的圆盘哦，就像这样子。就这样这样子的，就是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哦，我觉得1/3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就是说每3个这个年龄层，就是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就有每3个就有一个认为地球是像这个样子的，然后你走到边缘的时候会跌下去的，很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以为年轻人受了教育，而且经常在网络上浏览，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见识广了，他们知道事情一定比我们多，比我们正确。原来我们都想错了。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应该是受到误导，才会连这样简单的常识都搞不清楚。不是他们笨哦，是他们受到误导。当然我相信年纪较大的人也会被误导。美国现在也有一大群人认为新冠病毒是假的，虽然我今天查了资料，美国人因为新冠病毒 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3万，很多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是假的，全世界居然会相信并且天天要戴口罩，他认为很多人认为是很可笑的事情。所以在电视上你会看到，新闻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美国人是拒绝戴口罩的，也不是他们笨，他们认为这个病毒是假的，是骗人的。那么现代的骗子除了那些经常打电话或者通过网络靠一些不是很高明的谎言来骗一些钱之外呢，会受骗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骗钱的，会受骗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基本上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打数字，一直打电话嘛，打很多哦，这里打可能打了1000个，总有一个人因为接触人多嘛，然后总有一个人会不小心上当哦。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手机上也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相信大多数人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一看大概就不会接了哦，就大概就不会接。为什么呢？因为老早就已经知道我们不会受骗，可是他们还是在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人越多越好哦。当然除了这种之外呢，还有一些骗人的手法呢是很有水平的。为什么我说很有水平？因为他们出动专家啊，专业人才，刻意的去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言论，为的就是要混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常识可能受到一些颠覆，就像相信地球是扁平的盘子一样的人一样哦。那么特别是我们自以为有学问哦，有知识，没有那么容易受骗，就是因为这样哦，我们没有那个警惕的心， 我们缺乏了警惕的心，就容易受骗。当然，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哦。我以前仍然在职场的时候，上班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那么我跟他蛮熟的，知道他有高胆固醇的问题哦。可是他很奇怪，他却很爱吃鸡蛋，是我看来是觉得很惊讶的。于是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点了那个饭菜，他点了两个荷包蛋。他有高胆固醇哦，哇！我就对他说，因为我看到他点了两个荷包蛋，我就说：哇，你吃这么多鸡蛋，难怪你的胆固醇会这么高了。我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关心他，可是我跟你讲，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生气呀、啊，他生气呀、啊！你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他说他以前不吃鸡蛋的。后来检验出有高胆固醇的问题，看医生，他的医生就建议他每一天至少要吃两个鸡蛋。他说他根本不喜欢吃鸡蛋，以前不喜欢，现在也不喜欢。对他来说，吃鸡蛋等于是吃药。所以，我所谓的关心的话，他听了非常生气，说的也是哦，他在吃药嘞，然后我居然去阻止他。后来他也证实了，他确实他的胆固醇确实因为在开始吃鸡蛋之后呢，越来越低，降了很多，降到安全哦健康的水平。我当时听了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有高胆固醇的人，医生还建议他吃鸡蛋，并且要多吃哦。我真的很不明白。接下来的几年，从很多人的例子里面，我发现，至少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从很多人的分享里面，鸡蛋不一定会对，会让我们的胆固醇下降，不一定。可是鸡蛋绝对不会造成胆固醇高。这是真实的事情哦，人体内的胆固醇是因为我们的肝脏来制造的，不是从外来的食物来摄取的。我们外来的食物即使是很高的胆固醇，吃完之后会自动的排出去的，所以被身体所吸收的那食物里面的胆固醇是很少很少的。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觉察到，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很多我所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我也好像那美国的年轻人一样、被误导了。但是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查一查资料，查一些比较正确的资料、然后就会发现说我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是对的。你也可以去问你的医生、后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前有这么多人会以为鸡蛋会导致那个胆固醇上升，到底是谁让我们这样相信的呢？我没有答案哦，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过去没有注意这些事情。但是呢，最近很奇妙的，我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哦，这个名词呢叫做无知科学。无知科学，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哦。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很理性，然后我原本以为呢，科学呢应该给人带来什么呢？带来知识还有智慧。可是这个英文名称叫做 anatology 的学问呢，居然叫做无知科学。当然有人把它翻译成比较无知学，等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叫做比较无知学。后来我去查了查资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新的学术，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的，专门研究什么呢？怎么样用不准确或者有误导性的科学证据来造成无知，用有误导性的证据来造成无知。而最著名的例子是什么？就是美国的烟草公司。我们都知道，医学老早就已经证明说抽烟对人体有害。我们这里人绝对知道的， 抽烟对人体有害。但是呢，美国有很多家大型的烟草公司，他们赚很多钱。哎，如果医学说抽烟有害，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呢？肯定会哦。所以呢，他们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是正确的结果，可是这样子的话就会使到他们顾客就流失了，他们就不敢抽烟了，会影响他们的生意。这些企业呢，因为他们很有钱哦，于是他们就花了几十亿美元的这样的资金，进行了完全相反的研究。注意哦，进行研究哦，请什么人研究呢？专业人才，请专家来研究，请医生来研究。目的呢是制造一个无知的氛围哦，来抵消已经知道的事实。我再讲多一次，制造一个无知来抵消已经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证明别人错，他们只要制造出一种怀疑，另外一种说法怀疑，然后用这种怀疑的方式来混淆视听，让人们无法百分百肯定吸烟对健康的危害，这就够了。然后这种另外的看法呢，就会通过媒体啊等等啊，网络啊等等，大量的传播来进入到消费者的耳中，那么消费者就会产生怀疑，至少是半信半疑嘛。你跟我讲抽烟有害，我跟你讲说哎，有烟就检视，不一定哦，然后我就继续抽，然后烟草公司继续赚钱，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哦。美国的烟草公司因为使用这些方式来误导消费者，在20年前呢，这是真实的事情哦，在20年前已经被告上法庭，花了大概是18到19年的时间，法庭在审这些案件，然后就证实他们有罪，应该是在2年前判他们有罪，然后要赔偿那些消费者，那些影响健康并且死亡的消费者。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大概是赔了到2000多亿美金的，这样给消费者，是真实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查那个新闻哦。而今天的网络世界里面，有排山倒海的大量的资讯，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没有被证实的消息的时候呢，或者是像刚才所说的故意制造的怀疑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就开始以为自己是专家了，就开始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就开始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因为我比别人知道的多，我每天在刷手机，每天领受大量的资讯，我就以为我比人家厉害了。而我们因为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氛围，这样的一种环境，真理已经不重要了，人们的自我感觉才是重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跟着感觉走，有没有听过呢？跟着感觉走，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很诗情画意哦，很酷哦，非常好的一句话。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着感觉走的。买一件衣服，蓝色好还是红色好，可以凭感觉，可是很多事情绝对不能够跟着感觉走。所以我相信我们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比想象中还要容易受骗，跟刚才林万信牧师所说的有一点点出入哦。我们比我们想象中更容易受骗，更容易受误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警惕的心。特别是新加坡人哦，我不止一次听到说外地的人听到说我们新加坡很容易被骗，因为太老实了，很容易上当哦。我的确也观察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我相信这是好事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治安很好，我们当然要感谢我们的天父看顾我们这个国家。但是 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治安，使到国人呢普遍上是失去了警惕的心。因为在新加坡，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警惕的心，是感觉到别人会骗我们，没有警觉的心，就会让我们很轻易的就会被误导。我讲一个故事哈，我曾经在圣安德烈，就是附近的那个圣安德烈医院实习，当时我认识一位在医院疗养的一位姐妹。我去医院实习的任务，主要任务是探访病人啊，跟他们聊天啊，说说话，然后有机会的话，我就跟他传福音了哈。当然，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就会跟他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安慰他，鼓励他，然后为他祷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认识这位姐妹，她很爱谈话的哈，经常跟我谈到很久的时间。那么有一次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她就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的英文老师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以前是属于圣公会，圣公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新加坡很大的一个宗派。那么在两年前，就是我探访他的时候，两年前他去了本地的，他转会了，去到本地的一家独立教会。当时我们是在闲聊，所以当然是我听他这样讲，我就顺着他的一个话题就跟他聊了，就问他说：“你去这间教会呢，有没有可以不可以适应？”我就这样问他，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够适应？”我相信这是一个很自然，我们讲话都是这样讲，闲聊嘛，不是以为。可是这位姐妹呢，很奇妙，她的答案是什么？她答非所问。她说很多人哦，注意啊，我问她说你可以不可以适应？她说很多人都说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在教导错误的神学，你们都错了。我觉得有点惊讶，不是在问这个哦，可是她说你们都错了。然后她家里很有钱的，她的父亲是大富翁。为什么要骗人？再做一次哦，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是大富翁，为什么要骗人？我当时被他这样的回答感到很莫名其妙，因为我并没有说那个教会不好，我没有说他不好啊，我只是问他说能不能够适应，他却很快的就下了结论，认为我可能对他的牧师有意见。我真的没有哦，我真的没有。当时我在猜想，可能很多人就劝他说不要转会。我相信这是很自然的，对吗？很自然的。可是就是因为劝他不要转会，他就有这种反应，哦，这样的一个反应，当然跟我的问题有一点点的出入。我也知道他不要，我也知道当时就是因为我是在跟他谈话，跟他闲聊嘛。在疗养院跟病人闲聊，我知道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跟他争论，不要跟他争论，所以我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可是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对他的牧师怎么教导他们一点意见都没有，也没有兴趣哦。但这位姐妹所说的话，她的观念还有她的逻辑，却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是为了钱就不会骗你，对吗？他认为一个人有钱嘛，我就不需要骗你啊。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一个很有知识，因为他是一个老师哦，是一个退休的英文老师，他的信仰很成熟，相信耶稣几十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一个要骗人的人一定是为了钱吗？他没有别的企图吗？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骗呢？因为我们的逻辑已经出了问题。当然或许有一些人不在意被人骗啊，或许会认为说你看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只要不骗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不必要骗人就好，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骗子哦，其实很难的嘞，对吗？我们刚才分享的林焕新牧师，他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嘛， 对吗？怎样出老千哦？花了很多时间不停的练习，才能真正的在赌场出老千哦。所以想要做一个不要骗人的人哦，做一个不要骗人的人哦，一点都不难。同意吗？为什么呢？反正我都不会嘛，怎么骗人呢？我不会骗人，去骗人的话很容易被拆穿，因为我没有骗人的技术。当然我要强调一点哦，我不是叫大家要斤斤计较，不是哦，不是说不要吃亏哦，不是，而是说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出老千，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说想要做一个骗子呢需要技术，对吗？同意吗？你需要技术，至少你脸皮要够厚嘛，对不对？脸皮厚这样容易吗？容易。所以我们没有学过骗人，最好是不要去骗人。反过来说呢，被人骗呢却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凡事糊涂哦，只要凡事盖一只眼睛呢也就够了，不用学嘛。来骗我吧，来骗我，很容易的，因为我盖一只眼睛，我糊涂，这样就可以了。这样说来呢，我们不骗人有什么了不起，对吗？不被人骗才了不起，大家同意吗？啊，我看到一些人点头哦，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因为老人家也常常说，因为今天很多犹大支派的长者，老人家做什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吗？我们的教导是对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人说我已经被人骗了，已经是受害者了，那么上帝呢应该去管教那些骗人的人嘛，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这样讲，我已经被骗了，感情受了伤害了。那么我要说的是，上帝有没有管教那些骗子呢？让上帝自己去决定。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向上帝来交账，我们自己要向上帝交账。当然我知道上帝肯定不喜欢骗子哦。那么上帝既然不喜欢骗子，那么应该怜悯我这个容易受骗的人吧，对吗？是不是这样讲呢？我跟你讲哦，错。上帝一点都不喜悦受骗的人。今天我选了这节短短的经文，这里说什么呢？凡事要查验哦，凡事要查验。我们很多人忘记了上帝要我们凡事查验，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认为上帝会不喜欢受骗的人，那么让我来考考大家哦。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他被骗了之后呢，上帝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到底是谁？猜到吗？我相信很多人猜到了，就是亚当哦。创世纪的描述说什么呢？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条狡猾的蛇，相信这条蛇是撒旦的化身。虽然上帝吩咐亚当说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可是撒旦骗了，先骗夏娃，然后骗亚当，之后骗了他们之后说什么呢？上帝哪里有说不能吃呢？结果他们就被撒旦骗了。哦，他们相信了，被骗了，那么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亚当和夏娃呢，甚至他们所有的后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我们，都付出了这个代价。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跟上帝永远的隔绝了。圣经说，虽然亚当活到900多岁，但是呢，他失去了永恒的生命。这个是多么大、多么惨痛的一个代价呢？其实说，今天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件事情，像亚当和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话，不顺服上帝的吩咐，而跟上帝隔绝了。你说上帝喜悦受骗的人吗？当然大家或许会说，今天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他不像亚当哦，耶稣是耶稣嘛哦，他已经得胜了，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还担心什么？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警惕心完全丢开了，因为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要被骗。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并且好几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马太福音24:11这么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迷惑许多人。还有在24，他说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要起来，注意这里说假基督和假先知哦，要大显神迹哦，为的是要迷惑选民。选民是谁呢？选民不是还没有相信的人哦，选民是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哦，是我们，他们要迷惑我们。假先知、假基督要骗的对象是我们。我相信大家对于东方闪电这个活跃在中文教会的邪教不会陌生，它有很多名称，它也叫做全人神教会。那这个邪教的组织从中国河南开始哦，是有一个姓郑的所谓女基督哦，她称自己为女基督，而开始的，她兴起这样的一个组织。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假基督了，我对吗？她自称自己是基督嘛。他们看见穿自己说什么呢？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就乱解圣经哦。怎么乱解呢？他们胡说八道说，第一次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男的，好像是男的基督。那么因为造男造女嘛，那么第二次道成肉身的一定是女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女基督她自己就说，我就是那个上帝所造的像基督一样的女基督咯。那她自己也称自己为闪电哦，然后她就用以赛亚书41的那个地方，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犹太人，是东方人，在东方嘛，而且是中国人，就是她自己咯。所以她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误导了并且迷惑了很多讲中文的、讲中国话的人，因为相信假基督，怎么能够得到救恩呢？相信了他，他们相信他们的人，以后也不可能再相信耶稣，因为进了邪教之后是很难再出来的。那我不想在这里讲太多，我为什么免得高举了他们？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邪教不止一种哦，是很多很多。那么并且有时候呢是防不胜防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后书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些异端邪教会使人灭亡，使人灭亡哦，因为他们不认买他们的主人。这里买他们的主人是主，买他们的主人是谁呢？当然是指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用他的死把我们买回来，救赎回来。那异端邪教使人不承认耶稣，不就是等于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的自动放弃了救恩吗？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已经相信耶稣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不会被误导，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结果就完全没有警惕的心，这才是最危险的状况。我认识的一位牧师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情，最近应该是今年才发生的事情。他教会的一位很爱主的姐妹，也是他的一位同工哦，是牧师从小看着长大的，已经差不多已经结婚了，30多岁。牧师从小看着他长大，然后这位姐妹她性格就比较温和。为什么说她温和？就是说她面对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他不能够认同的一些信仰的一个观念啊、神学等等，他不会去争论，他也不会去告诉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些错误的观念没什么嘛，基督徒不应该去批评别人。讲多一次哦，他认为这些虚假的 观念，错误的观念没什么，因为基督徒不应该去批评别人。那后来这位姐妹就去了外国一段时间，应该是两个月三个月过后，很奇妙的居然被邪教所误导，她进入了邪教，放弃了原来的教会，放弃了原来的信仰，离开了教会。这位牧师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这么成熟的基督徒，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并且是同工的一位基督徒，就这样被邪教所迷惑了。而且到现在不管别人怎么劝他，他身边当然有一些朋友，别人劝他他就完全不听，并且切断所有的联系，切断所有联系，救都救不到。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因此我们一直强调，不要自以为我们很成熟，也不要做独行侠。我现在这里呼吁一下，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小组，或者甚至在网上面，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小组，真的快点让附近的旁边的你认识的弟兄姐妹介绍你去到一个教会，介绍你去到一个任何的一个小组，或许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可以帮助你，因为独行侠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经历，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迷惑。那我们当中的领袖也请多注意，看看我们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人，他没有加入小组的话，多注意他劝导他，让他进入小组。我经常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如果有独行侠的话，很容易被误导。为什么呢？因为谁都可以跟他们接触，当然如果他们不讲的话，很容易就会被这些邪教所误导。那么我刚才说邪教很多种，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但是这是我觉得我们很认真，应该很认真对待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会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那容许我分享这段经文同样的，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上个礼拜我们也听过那么讲员，我们的讲员胡牧师分享过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同样的，这里说什么查验，他也是有查验这两个字，我们经常忽略这两个字他说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像刚才所分享的那样，这么样的容易被骗，无法查验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信仰、错误的神学，又怎能查验什么才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应许给了我们很多恩典和祝福，当然很多很大的恩典我们都领受到了，但是他最重要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万人人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他最大的旨意。异端邪教背后的黑暗势力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他要骗我们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不再相信耶稣。所以基督徒们成为他们的一个必然的下手的对象。为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所以千万不要像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位在医院的姐妹一样，认为只要不是为了钱，别人就没有理由骗你。别人要骗你的那个企图太多了，不需要是钱的问题。当我们被骗不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损失的不是钱，因为钱是身外物，我们所失去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身上最值钱的是什么？不是手表，不是什么，是救恩。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身上最值钱的就是救恩，是唯一不可以失去的。我可以失去任何人，可以失去家人，可是 不可以失去救恩。正如今天我们一开始让大家看到的灰色的图片一样，我们眼睛只接受图像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脑则处理和理解我们所看到的讯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原本就不要我们单独的使用眼睛，所以他也造了我们的大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骗子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欺骗我们眼睛。好，老千最会用的是什么？障眼法嘛，对吗？用障眼法。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用眼睛来相信，必须用我们的脑筋来思考，来明白，来分析，否则我们就会被蒙蔽了。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不要用眼睛来取代脑筋，不要用我们的眼睛来取代脑筋。以弗所书这里也这样讲，好，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暧昧无意的事情不但不要参与，还要揭发出来。暧昧无意的事情要揭发出来。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悖逆的世界，要揭发的邪恶的事情太多了，到处充满了各种的虚假的信仰，假教师、假先知、假基督，和很多蒙骗我们的异端邪说。我们能够不警醒吗？我曾经在 WhatsApp 的一个群组里面收到一位弟兄的一个信息，是一个连接到东方闪电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链接。那么我收到这个链接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哦，为什么一位基督徒会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就告诉这位，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告诉这位弟兄说，跟他讲这是一个邪教的链接来的哈，以后要注意查清楚，免得误导别人。我这样跟他讲哈，这位弟兄，你知道这位弟兄怎么样回应呢？他说没关系了，反正都是基督教的，讲的都是耶稣嘛。我说你这样做不是挖一个洞让别人掉进去吗？哇，他的回应更厉害，他说什么呢？对，就算是我发的，别人不会自己删除吗？你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回应，或者说你们对这样的回应有什么想法呢？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待这位弟兄，可是上帝的心意是要人人得救，不愿意看到一个人沉沦。我们却只是用一根手指，很简单，拿起手机扫扫扫，然后随便的就转发了这些坑人的网站的链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一万人当中只要一个相信了，他就沉沦了。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吗？他沉沦了，他失去了救恩，这一点都没关系吗？这些事情一点都无所谓吗？我挖了坑，别人可以闪开不要跌下去吗？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甚至警告我们要警醒，要有智慧。我们不但没有揭发他们，还参与了这些邪恶的事情。我们自己受骗还不够，我们还间接地去骗人。难道我们一点都不怕上帝来对付我们吗？弟兄姐妹们，你们受骗了吗？你们受过骗吗？其实我昨天下午又收到一则简讯，真的很奇妙。今天讲到要讲这个课题，我昨天2点多的时候收到一则简讯，是一位信主很久的姐妹，不是这里的，我认识的一位姐妹，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是一个视频哦，是一个东方闪电的视频哦，用的他方式，我看了他方式就是用了我刚才所分享的无知科学，他用的就是那个方式，就是来制造呢，他里面是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来制造一些混乱。他甚至把他们自己的信仰跟教会的信仰来混淆起来， 引用圣经哦等等，然后让基督徒在真真假假之间无法分辨。无法分辨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哦，但是我相信那位分享的姐妹，她也犯上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没有察验，没有察验。我问过她，我说你自己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她说她看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因为那个视频蛮长的哦，差不多有20分钟。她说她看了四分之一，4分钟差不多5分钟。可是哦，很奇怪的哦。就是说为什么我认为他没有察验，是因为这个视频的第三分钟里面就已经讲了，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东方闪电，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全能神教会，已经讲白了，为什么还看不见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就说把东方闪电跟基督教来比较，是我们分辨不出吗？还是我们没有警惕的心，还是我们根本就不管，没有去查验。后来他说这个视频不是他发出，是别人给他的，是因为台湾的基督徒给他的。请问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只是给我吗？还是已经给了很多很多人？我们真的应该为我们的无知和轻看上帝的警告而来悔改了，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祈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末世的时代，我们正在面对很多在圣经在2000年以前已经警告过我们的事情。我们真的可以用防不胜防来描述我们今天的情况。我相信这是一个悖逆败坏的时代，是一个真理被黑暗诠释刻意扭曲的时代。正如刚才敬拜诗歌所说的、所唱的，当锡安的号角响起来的时候，耶和华就要出手了，黑暗的势力就要被击退。这正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他出手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现场的你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祷告，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线上崇拜的，也在自己的位置上祷告。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可以祈求他的饶恕，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察验的心，我们没有警惕的心，我们向他来悔改。我们太过天真了，我们太过容易受骗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上帝支取他的怜悯，因为上帝愿意无条件的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这样谦卑顺服的心，我们同时也可以向他来支取智慧和力量，让他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要警醒，要查验，也要学习分辨。同时我们也要为那些已经被异端邪教蒙骗，或者正在受异端邪教影响的人来祷告。如果你有认识或者有怀疑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为他祷告，为他寻求，让他能够分清对错，让他们能够分清青红皂白，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分辨诸灵的恩赐。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认同性悔改，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请你这个时候就用祭司的身份来代替那些没有经过查验就发出误导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来悔改。这样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是很多的，也求主给你聪明智慧，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怎么样去引导，怎么样去开导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不容易，可是我们可以向神来求他的聪明智慧，帮助你来引导他们。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不论你是在场或者在线上的，如果你觉得你被骗了，你心里很不开心，可是总比骗人好，因为你认为不要骗人是你要追求的，所以你认为不太在意被骗，也不认为需要要查验身边的事情，觉得在信仰上迷糊一点也不成问题。但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认为你真的应该警醒一点了，好不好？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他支取这样的一个力量，支取这样的一个恩赐，让你能够分辨，让你能够警醒。毕竟耶稣也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他这么说呢，叫我们要灵巧如蛇，警醒如蛇。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自己，因为恶者对我们的蒙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高明，我们怎么可以迷迷糊糊呢？或者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已经受骗了，受到一些损失，不论是任何方面的损失，受到伤害，现在仍然没有走出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求上帝来医治你，帮助你来赦免，帮助你来得到释放，帮助你走出这样一个受骗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不论是在钱财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求上帝来帮助你。我们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祷告。好吧，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站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你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和门徒一起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你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是的，主，我们跟当初追随你的门徒一样，我们真的是软弱的，特别是不晓得如何警醒祷告，也不懂得向你支取属天的智慧。请你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分辨撒旦的计谋和恶者对我们的蒙蔽。主，要赦免我们轻慢的罪，遮盖我们，让我们免受撒旦的欺哄，也赐智慧和力量给我们。求主圣灵天天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识破仇敌的伎俩，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决定不再参与暧昧邪恶的事情，使我们成为一个聪明有智慧、机灵又警醒、被主所疼爱的、所悦纳的儿女。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